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9年2月24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那今天是礼拜天，我们要在教会当中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歌颂主。那很感恩的是，我们除了在教会的敬拜之外，在这里透过广播节目，在空中我们可以一起来聚会，一起来听神的话语。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透过神仆人李秀全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特别的希望你可以与我互动和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也包括你现在的属灵光景，你的带导需求都可以与我来联系。因为我们不单单是在一起听一个节目，而是在生命里面能够彼此连接，一起同心奔走天路。那可以联系我的方式是短信和电邮，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良友.net。现在我们在一起收听的是由李秀全牧师所带来的讲座，我们需要神迹。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有10讲，昨天我们刚好听到了第5讲，改变需求困境的神迹。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的是第6讲，胜过自然定律的神迹。自然定律，它好像是人们印象当中不可更改、不可改变的。然而今天我们要听的第6讲，就是神耶稣他胜过自然定律的神迹。我请你预备好你的心，也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秀全牧师的分享。
昨天晚上我们曾经提到五饼二鱼的神迹，
昨晚我们提到五饼二鱼的神迹，
可惜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完全讲完。
不过呢，我哋琴晚唔够时间讲晒佢。
今天晚上我想把昨天没有讲到，把它补一点。
所以今晚呢，我要补充昨晚未讲完嘅部分。
昨天其实我讲到是在一个很熟悉的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里面提到3件事情。
琴晚我系从大家好熟悉嘅五饼二鱼嘅神迹里边咧提到3件嘅事情。
这10天的时间，我就盼望怎么样能够把发生在2000年前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跟我们今天的现代人能够产生一个连接的关系。
我哋要学习嘅就系将2000年前耶稣行呢个神迹同2000年后嘅我哋能够产生一个共鸣嘅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圣经归圣经，我们归我们。
好多时候我哋喺主嘅面前咧，常常圣经还圣经，我哋还我哋自己。
让我们不只是能够把神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能够结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哋唔单止让神嘅话落实喺我哋嘅生命里边，更加能够结实喺我哋嘅生命里边。
那么在昨天晚上我要提到3件事情是什么呢？
昨天晚上我提到3件事系乜嘢呢？
第一件事情就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5节，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要来试验腓力。
我第一件要讲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5节，耶稣讲一句说话要试验腓力。
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
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
昨天晚上我特别提到2件事情。
昨晚我特别提到2件事情。
一个就是讲到买。
一个就是讲到买。
今天没有一件事情是不需要付代价。
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是不需要付代价的。
昨天晚上我特别提到1985年我到上海去见到王明道老先生的一点经验。
昨晚我特别提到1985年我去到上海 见到黄明道老先生嘅一个经历。
那件事情一直到今天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呢件事一直系留喺我心里边好深嘅印象。
当他在那里背圣经给我听的时候，
当佢喺度背圣经俾我听嘅时候，
当他在唱诗给我听的时候，
当佢喺度唱歌俾我听嘅时候，
我心里面实在受了很大很大的激动。
我心里面实在好大好大嘅激动。
后来他问我那个问题，就是昨天晚上我讲的，他说问我说李牧师，你知不知道侍奉主任劳容易任怨难？
我就好似昨晚讲咗俾大家听，就系黄明道先生问我，你知唔知道任劳愿意任劳愿意任劳容易任怨难？
也是任劳系容易啲吓，是任劳是容易一点哈，任怨是比较难。
任劳系比较容易，任怨系好困难嘅。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主的事上。
因为好多时候在侍奉主的事上
碰到许许多多的考验，
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考验。
感谢主，考试对我们是好的。
我们感谢主，考试对我们是有益的。
什么叫任劳？什么叫任怨？
什么叫任劳？什么叫任怨呢？
任劳就是跟事情发生关联叫任劳，
任劳就是跟事情发生关联叫任劳。
任怨就是跟人发生关系的时候就开始有怨了，
就是任怨，就是当我们跟人发生关系的时候就会任怨了。
那么任劳就是讲到流汗，
任劳讲到流汗，
任怨就讲到流泪，
任怨就讲到流泪。
流汗不容易，
流汗不容易，
但是我们发现流泪更不容易。
但我们发现流泪更不容易，
任劳使一个人吃苦，
任劳使我们吃苦，
任怨使一个人吃亏，
任怨就使我们吃亏。
吃苦很不容易，
吃苦不容易，
吃亏我们发现是我们侍奉主一个更大的十字架。
但我们发现吃亏我们侍奉主一个更大的十字架。
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本来就要走上这样一个负代价的路。
今天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是要走上这个付代价的道路。
这是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的第一点，
这个是昨晚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从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看到一些补充。
第二个就是从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我们看到一个补充。
其实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提到同样一句话，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其实从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的福音书里面都记载耶稣讲一句说话，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
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主耶稣基督对门徒带来一个挑战。
你们给他们吃吧，就是耶稣带给门徒的一个挑战。
这句话对我来讲有两个意义。
这个说话对我来讲有两个意义。
你去预备吃的东西来供应这五千人的需要。
就是要预备吃的东西给五千人去吃。
第二个就是说你自己要成为这些五千人的满足。
第二个就是我自己要成为这五千人的满足。
我本身成为他们的食物，
我本身能够成为他的食
物，我本身的生命对他来讲成为一个供应。
我本身的生命能够成为对他们的供应。
今天上帝把你我放在这个时代，放在这个地方。
今天上帝将你和我放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
一定有他独特的匠心，
一定有他独特的意思的。
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
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
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
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
好像昨天晚上我讲到以斯帖记，那个以斯帖被挑战说，焉知你得做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好像昨晚我讲到以斯帖里面有一个挑战，就是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吗？
那句话不是说焉知你得到基督徒的身份，焉知你得到宣教士的身份。
这句话不是说焉知 你得到基督徒的身份，宣教士的身份。
以斯帖她是个皇后，
以斯帖是一个皇后，
她就特别在那里接受她的长辈给他提到的一个挑战，
他就特别在那里接受他的长辈给他一个挑战。
你知道你现在的地位是有目的的，
你知道你现在的地位是有目的的，
你知道你现在的身份有上帝的旨意的，
你知道现在你的身份是有上帝的旨意的。
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地上是没有用的。
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地上是没用的。
这几天我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彼此勉励的话，
这个是我最近这几晚跟大家一而再再而三彼此勉励的。
也许你是觉得你大材小用，
也许你觉得你是大材小用，
也许你觉得是小材大用，
或者你觉得自己是小材大用，
也许你觉得你是废物利用，
甚至你觉得自己是废物利用。
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相信天生我才必有为主用的机会。
但我们知道我们要明白，就是天生我才必有为主用的地方。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肯定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和这个价值，
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学习肯定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价值。
这几年我常常讲两件事情，
这几晚我常常讲两件事
情，一个是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
一个就是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
他常常对基督徒说，
他常常对基督徒说，
你不要一天到晚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是罪人，
你不要从早上到晚上常常跟自己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
不只是从早到晚天天都讲说我是个罪人，因为圣经说我是个罪人，
不单是从早到晚不要天天去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
他说不要再说自己是罪人，
他说不要再这样说了，
难道我们不是罪人吗？
难道我们不是罪人吗？
难道我们是好人吗？
难道我们是好人吗？
那么马丁路特特别强调不要说我是罪人，
马丁路德特别强，不要话我哋自己系罪人。
他说：我们要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哋要话我哋系蒙恩嘅罪人。
说我是罪人，
话我哋自己系罪人。
说我是蒙恩的罪人，
话我系蒙恩嘅罪人。
这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呢个系两件完全唔相同嘅事。
一天到晚说我是罪人，
由早到晚都话自己系罪人，
好像是对的，
好似系啱。
但是讲到最后，你有很强烈的自卑感。
但系讲到最后咧，我哋心里边有强烈嘅自卑感。
你跑到外面去，你抬不起头来。
我哋走到出去咧，我哋抬唔起头。
因为我是罪人。
因为我是罪人，
我是污秽的，
我是污秽的，
我是没有价值的，
我是没有价值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说我是罪人，
不要再说我是罪人，
我们要说我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要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那么另外一句话是四十几年来我在神面前一个学习和体验，
另外一句说话是四十几年来在 我在主的面前学习和体会的。
四十五年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
四十五年前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
一些属灵的 长辈再三的耳提面命的给我许多的提醒，
一些属灵的长辈再三耳提面命的给我很多的提醒。
要谦卑，
他说要谦卑，
因为你是仆人，
因为你是仆人，
你要带着一个服侍的人，服侍人的心，继续来服侍。
你要带着一个服侍人的心继续服侍。
开始的时候，
所以从开始的时候
就提醒我自己，
就提醒自己，
我是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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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仆人。
后来多读一点圣经，
后来我再读多啲圣
经，摸一点点原文，
再摸短短嘅原文。
哎呀，就发现原来还不是一个 servant， 是个 slave， 不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奴隶。
啊，然后再发现咧，唔单止唔系仆人啦，仲系一个奴隶添啊。
啊，越讲。哎、就弯、那个腰就越弯，
就越讲那条腰就弯得越低、
哎、因为只有这样才显出我是很谦卑，我是一个仆人，
因为这样才能够显出我是谦卑和是一个仆人。
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传道人、
有很多的传道人
可能曾经落到我曾经有过的失败里面，
可能他们都经历过我曾经经历过的失败。
讲仆人讲仆人讲了半天、
讲仆人讲仆人讲了整天了，
讲到最后自己有很强烈的自卑感，
讲到最后咧，自己心里边有好强烈嘅自卑感。
今天侍奉主的人，
今日侍奉主嘅人，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卑，
有一种讲出来嘅自卑，
常常是错误的教导带出来的。
然后系因为错误嘅教导而带出嚟嘅。
所以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
所以喺呢几日嘅时间，
我要跟弟兄姊妹，跟不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一些很基本的一些观念。
我哋同呢度同埋外边嘅弟兄姊妹一齐嚟分享一啲好基本嘅观念。
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不要说我是仆人，我是仆人。我是奴隶，我是奴隶。
我哋要学习从今日开始，唔好再讲我系仆人，我系仆人，我系奴隶。
你不是仆人，你是老板吗？
如果你唔系仆人，你系老板咩？
你不是奴隶，你是君王吗？
如果你唔系奴隶，唔通你系君王咩？
不是的，我们应当怎么说呢？
唔系嘅，我哋应该点讲咧？
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
我哋要话我哋系万军之耶和华嘅仆人。
我还是仆人，
我都系仆人啦。
但是我这个仆人的价值。
不过这个仆人的价值
是受我所侍奉的主所给我的价值，
是受我所侍奉的主所给我的价值。
当我常常想到诗班的时候，
当我常常想到诗班的时候，
当我们站起来唱的时候，
当我们站起身唱歌的时
候，我们是替这位万军之耶华在那里宣告一些信息，
我们是为万军之耶华去宣告一些信息，
我们是荣耀的，
我们是荣耀的，
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是真实能够是一个非常值得夸耀的身份，
我们在神面前是有一个非常值得夸耀的身份。
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
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说我是罪人，
不要再说我是罪人，
我是蒙恩的罪人，
我是蒙恩的罪人，
不要再说我是仆人，
不要再说自己是仆人，
我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
我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
当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当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手中是一个宝贝，
我们在神的手中是一个宝贝，
我们虽然是一个很败坏的器皿，
虽然我们是一个败坏的器皿，
但是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主手中的时候，
但当我们将自己放在主的手中的时候，
我们从仆人的身份就提升到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
我们就能够从一个仆人的身份提升到成为一个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的身份。 身份。
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主耶稣话：“你们给他们吃吧。”
但愿我们这些基督徒成为这个时代供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供应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的事情，
也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到，
也都是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看到。
你们中间有什么？
你们中间有什么？
我只有五饼二鱼。
他说只有五饼二鱼。
只有五饼二鱼。
只有五饼二鱼。
是一个小孩子的一个小饭盒。
是一个小孩子的小饭盒。
而这个小孩子的食物只能够满足一个小孩子的。
是一个只能够满足一个小孩子的小小的食物。
但是耶稣说。
但是耶稣说。
拿过来给我，
拿过来给我。
这句话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这句话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今天的问题，
今天的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好好的交给主。
是我们没有将自己好好的交给主。
在你手上还是五饼二鱼。
在你手上继续是五饼二鱼。
当我们交给主以后，
但当我们交给主以后，
我们就发现经过了变化。
我们就发现能够经过这个变化，
那个变化不是一个质的变化，
这个变化不是一个质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一个量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一个量的变化，
就满足了五千人的需要，
就满足了五千人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奉献真正的意义。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奉献真正的意义。
奉献就是把主权交还给主耶稣基督。
奉献的意思就是将主权交还给主耶稣基督。
但是我要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不过呢，我要特别在这里提一件事情。
当他们把五饼二鱼交给主的时候，
当他们将五饼二鱼交给主的时候，
主就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些事情。
主就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些事情，
就向着天祝谢，
就向着天祝谢，
然后把它拨开，
然后将它擘开，
然后交给门徒，
然后交给
门徒，然后门徒交给这些人，
门徒就交给其他的人。
主耶稣在这个交给他的五饼二鱼身上下了一些功夫。
主耶稣在这个交五饼二鱼的过程里面做了一些功夫，
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不能缺少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不能缺少的过程。
当你我交给主的时候，
当你和我交给主的时候，
主在你我的身上就有他的工作，
主就会在你和我的身上有他的工作。
当我在准备的时候，
当我在准备，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主就给我一节圣经，把这件事情配合在一起。
主就给我一节圣经，将这些事情配合在一起。
那些圣经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成为我的侍奉主的提醒。
这节圣经一直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成为我侍奉主
的提醒，也是成为我灵性成长的一个提醒，
也都是我灵性成长的一个提醒。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
那个施洗约翰讲了两句话。
施洗约翰在那里讲了两句的说话，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英文翻译说，他必增加，我必减少。
英文的翻译是他必增加，我必减少。
这是当我们人放在主的手中的时候，
这个就是当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主的手中的
时候，拿过来给我的时候，
拿给我去给他的时候，
那么主在他身上做的工作就是这几个字。
主在里面所做的工作就是这几个字，
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
他让我们的生命有
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有提升，
让我们的生命被提升，
让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慢慢磨练，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慢慢在主的面前磨练，成为合用的器皿。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在这里跟大家传这个分享这个信息。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晚我同你分享这个信息。
想到今天的天气，
想到今天的天气，
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严肃，
我心里觉得非常的严肃，
因为我相信，好像刚才娄牧师说的，我们非常感激今天弟兄姊妹来这里参加这个聚会。
就好像刚才娄牧师所讲，我们心里面非常感激弟兄姊妹来参加今晚的聚会。
那么除了感激以外，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除了感激，我心里面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
因为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
我就不敢在这里随便传讲主的话，
我就不能够在这里随便传讲神的说话。
所以我在准备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所以当我准备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负担，
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负担。
当我们交在主手里的时候，
当我们交在主的手里的时候，
主在我们身上做一件减少和增加的工作，
主就在你和我的身上做一个减少和增加的工作。
我刚才在讲减少和增加，跟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的次序刚好相反。
我刚才讲是减少和增加，同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节讲的次序刚刚是调转了的。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
特别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
面，我们过去的文化，我们过去的宗教，我们过去的传统，
我们过去的文化，我们过去的宗教，我们的传统，
我们常常有一种在 宗教的范畴里面对着神明的一种态度。
我们常常在宗教的范畴里面有一种对神明的态度。
我们这些中国人不知不觉受了这个影响很大。
我们中国人会不知不觉受到这个好影响，而且是很大的。
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舍己。
是，圣经教我们要舍己。
所以我们从舍己就想到破碎。
所以我们一想到舍己就想起破碎。
要抢到破碎就抢到倒空。
我们讲到破碎讲到倒空。
很多时候把我们里面的东西都把它倒出来。
我们就将里面的东西都倒出来。
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经过这样的步骤。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需要经过这个步骤，
上帝才能够充满我们，
上帝才能够充满我们。
我要把里面的水倒掉，
我要将里面的水倒出来，
我才能够加进新的咖啡进去，
我才能够将新的咖啡倒进去。
那这是我们的观念，
这个是我们的观念，
这是我们的属灵的看法，
这个是我们属灵的看法。
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的教会带来一个很大很大负面的一个影响。
但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这个是带给我们中国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我这样讲你们就慢慢能够了解我的意思。
我这样讲慢慢就会明白我讲
的。有一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有一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那本书对我帮助很大。
这本书对我很大的帮助。
那本书叫做人的破碎灵的出来。
这本书就叫做人的破碎灵的出来。
真是看这本书得到很大的提醒和挑战。
我看这本书真的得到很大的提醒和挑战。
但有一次我突然在反省的时候。
不过有一次当我特别去反省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里面有一些问题。
我突然发现里面有些问题。
人的破碎灵就出来了。
人的破碎灵就出来了。
但当我看完这本书以后。
但我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发现我这个人是灵的破碎人的出来。
但我发现我对我来讲就是灵的破碎人的出来。
因为我跟人家讲的时候，哎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这种自满的那种感觉。
因为当我同人讲的时候呢，我好像一种讲不出来的自满的感觉。
你知道吗？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啊。
你知不知道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啊？
哎呀，人要破碎灵才可以出来啊！
人要破碎了灵才会出来啊！
我告诉你，一个人的傲气。
我就告诉你一个人的傲气啊。
你不要说自己骄傲，人家已经知道你很骄傲。
其实你不用说自己骄傲，人家都感觉到你的骄傲。
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讲得很好。
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讲得很好的。
一个人说自己骄傲，
一个人说自己骄傲，
也许他很骄傲，
或者他会骄傲。
一个人说自己很谦卑，
一个人说自己很谦卑，
一定不谦卑，
他一定不谦卑。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次，
转过来。一个人说自己骄傲，
一个人说自己骄傲，
也许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或者他是一个骄傲。
但一个人说我很谦卑，
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很谦卑很谦卑，
那个人一定不谦卑，
他一定不谦卑。
所以很多时候骄傲谦卑不是讲出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骄傲和谦卑不是拿来
说
的。
所以我说一个人骄傲
我们说一个人骄傲
讲到潮州人
讲到潮州人
他们很喜欢吃鹅肉鹅肉
他们很喜欢吃鹅肉
那么他鹅肉呢就有那种醋加糖然后加一点大蒜很多都不知道，
就是可能加啲醋啊，加啲糖啊，大蒜。
每一次你吃了大蒜以后，
每一次食咗大蒜之后
咧，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你会唔会发现一件事咧？
很多人跟你讲话，
好多人同你讲嘢，
讲讲讲，他就躲开了。
越同你讲嘢越褪后啲啦。
讲讲讲就给你躲开了。
佢越讲越褪后啦。
你还以为他就对你很客气？
你仲以为佢对你客气添？
哇！你就一直还靠近他。
你仲要再黐埋啲添啊？
跟他讲，跟他讲，跟他讲。
继续同佢讲，继续同佢。
哇！他受不了了。
因为他其实
他拿起手
来支持得住了哈，他拎条手巾仔。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唔知点解？
因为你吃了大蒜。
因为你食咗大蒜咯。
吃大蒜的人感觉不出来自己吃了大蒜。
其实食咗大蒜的人自己系唔知道食咗大蒜。
很多时候一个骄傲的人也是这样。
其实好多时候骄傲的人都是咁样。
当我们经过这些处理。
当我们经过这个处理，
我们觉得我们很属灵，
我们觉得自己很属灵，
甚至不知不觉在神面前有一种这种感觉，
甚至不知不觉在神面前有这种感觉。
神啊，你知道灵怎么出来吗？
神啊，你知道灵怎么出来吗？
如果我不破碎，你出得来吗？
如果我不破碎，你没办法出来。
我们不会这样讲，
我们不会这样讲
。但是我们有这一种不知不觉的气焰，
但是好像我们有不知不觉有这种的气焰。
这是我们受中国人传统的宗教的影响。
这个就是我说中国人受传统宗教的影响。
我们要苦行，
我们要苦行。
哎呀，我们要对付自己，
我们要对付自己。
我们要鞭策自己，
我们要鞭策自己。
对不对呢？
啱唔啱呢？
应该是这样，
应该系咁嘅。
但是次序不是这样，
不过次序唔系咁啊。
不是我先倒空，他来充满。
唔系我先倒空，然后佢嚟充满。
他来充满使我倒空，
系因为佢嚟充满而使我倒空。
因为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
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节，
那个次序是他必兴旺在先，我必衰微在后。
个次序就系他必兴旺在先，我必衰微在后。
如果我先衰微，
如果我先衰微，
他再来兴旺，
佢再嚟兴旺，
那他的兴旺我有功劳。
他佢嘅兴旺咧就我有功劳啦。
因为我先衰微，他才能够兴旺。
因为我嘅衰微，佢先能够兴旺嘛。
在属灵的事上不是这样，
但喺属灵嘅事上面唔系咁啊。
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今日我哋嚟到上帝嘅面前，
更多的得着神丰盛的生命，
更多得到神丰盛嘅生命，
我们更多的来靠近他，
我哋更加嘅靠近佢。
我们上了山一天、两天、四十天以后，
我哋去到山上面一日、两日、四十日之后，
神的光就取代了人的光彩，
神嘅光彩就取代咗人嘅光彩。
他下山的时候，
当佢下山嘅时候，
他脸上就有光发出来，
脸上面就发出光嚟啦。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嘅弟兄姊妹，
这个先后的次序很重要，
这个先后嘅次序好重要。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你里面要把它水变成咖啡，
如果要将里面嘅水变成咖啡，
或者反过来要把咖啡变成清水，
或者要将调翻转将咖啡变成清水。
你不是说把咖啡通通倒掉，然后去装白水？
我哋系咪将咖啡倒晒，再装啲白水落去？
你把这个杯放在自来水龙头底下，
当你将呢个杯放喺水龙头嘅底下，
你让那个水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
你用啲水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
经年累月冲到一个地步，那些咖啡就被水所取代了。
经年累月，这个里面的咖啡就会被水来取代。
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做基督徒的事上，
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做基督徒的事上
常常觉得很辛苦，
为什么常常觉得很辛苦呢？
因为 我们实在发现立志倒空由得我，倒空起来由不得我。
因为我们发现立志倒空由得我，但是倒空它由不得我。
今天神提醒我们，
今天神提醒我
们，拿过来给我，
拿过来给我，
让神先来做工，
让神先来做工，
让我们先面向他，
让我们先面向他，
让我们先让他充满我，
让我们被他充满，
让他兴旺在我的生命里面，
让他兴旺能够在我的生命里
面，就带出我生命的衰微，
就带出我生命的衰微，
让他增加他丰盛的生命，
让他增加他丰盛的生命，
我这个老亚当的生命就在里面减少，
我老亚当的生命就自然在里面减少。
所以在那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
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这节圣经里面，
对，就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拿过来给他的时候，他要在我们身上一个步骤性的一个带领，
就话俾我哋听，当我哋按照呢圣经咧，就睇到拿过来给他嗰个喺步骤上面嘅重要性。
所以我愿意把昨天晚上没有讲完的，我觉得很重要，心里面的负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我将昨晚我心里边好有负担，但系未讲完嘅，今晚要讲俾大家
听。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要先亲近神？
所以点解我哋每朝起身嘅时候要先亲近神？
让神的光、让神的荣耀、让神的丰盛先进到我们里面。
让神嘅光、神嘅荣耀、神嘅丰盛先进入我哋嘅里边。
很多时候我们的尘根变成一种功德，
有时我哋会将呢、这个咁样变成一种嘅功德，
一种早上的灵修变成一种功德，
我哋将呢个灵修神根变成一种功德。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哋系蒙恩嘅罪人，
我们需要更多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我哋需要更多嘅上帝嘅恩典喺我哋嘅身上。
奋兴会不是兴奋会，
奋兴会唔系兴奋会啊！
我们不希望经过嚟嘅十天真系很兴奋一下。
我哋唔系净话呢十日嚟到兴奋一阵。
奋兴会是我们很严肃地来到神的面前。
奋兴会系我哋好严肃嘅嚟到神嘅面前。
好好的在光中得见光，
好好嘅喺光中能够得见到光。
让我们在主的丰富的里面看见我们真正的需要。
让我哋能够喺主嘅丰盛里边睇到自己真正嘅需要。
或者在神的光中看到我们真正的毛病，我们真正的软弱在哪里，
或者能够在主的光里面看到我们的真正的软弱和毛病在哪里。
今天晚上我们看另外一个神迹，
今晚呢我们要看另外一个神迹，
那段圣经是让我们看到五饼二鱼以后耶稣行了神迹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看到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神迹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
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慢慢读慢慢来看，
我们一起慢慢读慢慢来看。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边去，
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
散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两句话，
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两句
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的感觉是怎么呢？
我读了以后，我觉得非常的茫然。
我读咗之后觉得非常的茫然啊！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
我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啊！
耶稣为什么要找十二个门徒？
耶稣点解要揾呢十二个门徒呢？
马可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他选十二门徒要常与他同在。
马可福音话俾我哋听咧，佢选呢十二个门徒咧，要常与他们
同在。然后差派他们出去做工，
然后差派佢哋出去做工。
所以耶稣要这些人先来交给他，在他们身上有一些工作。
所以耶稣是要这些人先来交给他，然后在他身上有工作，
然后跟他一起同工，把天国的福音把他带出去，
然后再跟他们同工将福音的天国带出去。
耶稣基督忙了一整天，
耶稣都忙了一天了，
早上讲道，
早上讲道，
早上赶鬼，
早上赶鬼，
早上医病，
早
上行异能，
早上都行异能，
一直到了快黄昏的时候，
一路直至到黄昏的时候，
五饼二鱼满足他们五千人需要，
五饼二鱼满足了五千人的需要，
这些人当然不肯走了，
那些人又不肯走啊，
哎呀，每人都留在那里，要跟主耶稣基督多在一起，
他们都要留在那里，跟耶稣多一点接近，
那么那个时候正需要门徒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其实最需要门徒的时候，
因为耶稣需要人帮忙，
因为耶稣需要人帮忙，
因为耶稣需要同工，
因为耶稣需要同工，
但是非常稀奇，
非常的稀奇。
耶稣需要同工的时候，
在耶稣需要同工的时候，
你看马太用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
但是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字呢，
耶稣随即催门徒，
耶稣随即催门徒，
催他们上船，
催他们上船，
然后上船以后怎么样呢，
然后上了船怎么样呢，
先渡到那边去，
叫他们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等耶稣叫众人散开，
五饼二鱼需要耶稣在那里，
五饼二鱼的时候需要耶稣在那里，
叫大家散开还要大材小用吗，
但是叫他们散开还要大材小用吗，
但是为什么连散开众人耶稣都不让这些门徒做，
为什么耶稣连散开众人都不给门徒去做呢，
我们就看到那个催字很有讲究，
我们看到这个催呢其实很
讲究，什么
叫催啊，
就是他们不想走叫他赶快走叫催嘛，
他们是不肯走要赶走他们才叫催嘛，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想走呢，
为什么这些门徒不肯走呢，
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
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
耶稣基督五饼二鱼行了神迹以后，
耶稣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呢，
犹太人高兴得不得了，
那些犹太人高兴得不得了，
马上跟他黄袍加身
啊，俾佢就黄袍加身啊！
马上让他做我们的王，
要马上做，要佢做我哋嘅王。
圣经很幽默，
圣经系好幽默。
他们要强逼或者强迫耶稣做王，
佢哋系形容系强逼耶稣作王。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要强迫我们的陈牧师做王，
我哋要强逼陈牧师做王，
到底是他是王还是我是王？
咁究竟系佢系王定我系王？
你这个王是我强迫出来的，
你呢个王系我逼出嚟嘅，
你这个王位是我给你的，
你个王位我俾你嘅，
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其实呢个系一个好矛盾，
也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亦都系好讽刺嘅，
也是讲到今天教会的光景，
亦都想到今日教会嘅光景。
我们都口称主啊主啊，
我哋口里边都讲主啊，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把主当成主来看，
但我哋冇真正当耶稣系我哋嘅主。
彼得灵性很好，
彼得嘅灵性好好。
中午的时候，
中午嘅时候，
大家预备吃饭，
大家预备食饭，
他爬到屋顶上去祷告，
佢就爬到屋顶上面祷告。
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
神就俾佢睇到一个异象，
有一块布坠下来，
有一块布坠落
到，里面有很多的飞禽走兽，
里边有好多嘅飞禽狗兽。
听见主说起来宰了吃，
有一个声音同佢讲起来宰了吃。
你记不记得彼得怎么说？
你知唔知彼得点样讲啊？
请注意很有意思。
请你留意系好有意思嘅。
彼得是一个很可爱、很可敬的人。
彼得系一个好可爱、好可敬嘅人。
很多时候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一点我们的影子。
好多时候我哋喺佢身上面睇到我哋自己一点嘅影子。
哇，他很干脆。
我哋干脆。
他就跟主说，
佢就直接讲啦：
主啊，
佢话主啊。
下面两个字是什么呢？
下边两个字系咩呢？
不可，
不可，不可。
哇，很有意思
啊，好有意思啊！
前面说主啊，
前面话主啊，
下面说不可，
后边话不可。
你看这两个字是完全是矛盾的东西。
你有没有发现两个字是完全矛盾的？
当你称他为主的时候，
当你称他为主的时候，
你就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任何的地步可以说不可两个字。
你就冇任何嘅空间地步去讲不可呢两个字。
所以怪不得主耶稣说，
所以怪唔得耶稣要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
神的国。唯独遵行父旨意的才能。
唯独遵行父旨的人才能
进去。什么叫做遵行主的旨意？
什么叫遵行父的旨意呢？
就说主啊可，
主啊可以，
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请差遣我，
主啊请差遣我。
这是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看的，
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看的。
这些门徒，
这些的门徒
被耶稣吹走，
被耶稣吹走了，
他们不肯走，
他们不肯走。
因为他们说这是个黄金的机会，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黄金的机会。
三年来时间的投资没有白投资，
三年来的时间投资算没白费了。
能不能够坐在耶稣的左边，能不能够坐在耶稣的右边，我们等着瞧吧。
能不能够坐在耶稣的左边或者坐在他的右边，我们看看。
终于这个机会来了，
终于这个机会来到了。
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深处的那个声音，
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的生命状况，
催他们先到海那边去，
先到海那边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催他们好像是很不得已的，
耶稣催他们好像是很不得已的。
因为我们帮不了他的忙，就越帮越忙。
因为我们似乎是帮他的忙，不过是越帮越忙。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恩待我们。
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散了众人之后，他又独自上山去祷告。
他不是很希望有人跟他一起警醒祷告吗？
他不是很希望有人跟他一起警醒祷告吗？
这些人没有准备好。
不过这些人没有准备好，
把他们吹过去，
就将他们吹走了。
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就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
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
晚上是黑暗降临的时候，
晚上是黑暗降临的时候，
晚上是比较没有平安的时候，
晚上是比较没有平安的时候。
那个时候主需要同伴，
在那个时候主需要同伴，
但是他就一个人在那里，
但是他就一个人在那里。
那是船在海中，
那个时候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被浪摇撼，
因为风不顺被浪摇撼。
夜里四更天的时候，
夜里四更天的时候，
耶稣在海面上走，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门徒看到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说，
就惊慌了，
是个鬼怪，
是个鬼怪，
便害怕喊叫起来，
便害怕喊叫起来。
哦，感谢主，耶稣连忙的告诉他们，对他们说。
我们感谢主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你们放心，
是我，
是我，
不要怕，
不要怕。
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
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
你说这个人可爱不可爱
啊？这个人你看一下多可爱呢。
哎呀，我们看见彼得，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我们看到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
耶稣说，你来吧。
耶稣说，你来啦。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彼得就从船上落去了，
在水面上走，
他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要到耶稣那里去。
下面一句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和挑战，
下面一句说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和挑战。
他沉下去了，
他沉了下去。
为什么沉下去？
为什么会沉下去呢？
马太讲得非常清楚，
马太讲得很清楚，
因为他要到耶稣那里去，
因为他要去耶稣那里。
下面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
下面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
见风甚大就害怕。
见风甚大就害怕。
请问，
请问，
在还没有沉以前，
当他未沉之前，
他走在海面上，
他走在海面上，
他那个时候见什么？
这个是一个
有风吗？
有，那时候有没有风呢？
有浪吗？
有没有浪呢？
有，
有啊。
但是好像对他没有影响，
不过对他没有影响。
什么时候圣经说见风甚大害怕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了？
为什么说当见风甚大心里害怕就沉下去呢？
因为他还没有见风甚大之前，
因为当他未见风甚大之前，
他的眼睛是朝着耶稣看的，
因为他耶稣，他眼睛是望着耶稣的。
当一个人离开耶稣的时候，
当一个人离开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的眼睛离开主的时候，
当我们的眼睛离开主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开始下沉，
我们就开始下沉。
感谢主，
感谢主，
他很干脆，
他很干脆。
他沉下去的时候，
他沉下去的时候，
他喊着说，
他大声叫，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哎呀，我为着他那么短的祷告感谢主，
我为着一个这么短的祈祷来感谢主。
如果彼得那个时候做主日崇拜做主席的人那种祷告，
如果彼得是当时按主日崇拜做主席的人那种祷告呢？
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
三一的大主宰，
三一的大主宰，
你是创造天地一直到最后 New Jerusalem 的那位神，
你是从创造天地一路到新耶路撒冷那位神。
还没有讲到后面，已经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已经沉下去了。
我睇咧，未讲完几句咧，咕噜咕噜咁就沉咗落去了。
很多人说：哎呀，祷告祷告，我祷告短，我祷告不行。
有好多人话：哎，祷告祷告，不过我唔识祷告，因为我祷告好短啊。
你记得林肯总统讲过一句话吗？
你记唔记得林肯总统讲 嗰句说话呢？
人的生命好像一篇文章。
佢话我哋嘅生命好似一篇文章，
在乎内容，不在乎长短。
系在乎内容，不在乎长短嘅。
我们祷告也是一样，
我哋祷告都系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太怎么说？文质彬彬啦。
我哋祷告嘅时候咧，太过文质彬彬啦。
我常常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习很赤子之心的祷告。
我哋常常觉得要喺主嘅面前学习一个赤子之心嘅祷告。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主耶稣就伸手把他从水里拔出来。
主耶稣就伸手将佢从水里边拉上嚟。
但是耶稣提醒他。
但系耶稣提醒佢。
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
佢话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
感谢主，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咁就主当佢上咗船咧，风就止住咗。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
船上嘅人都拜佢。
你真是神的儿子。
你真是神的儿子。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图画，
呢一幅嘅图画，
这一段圣经，
呢一段嘅经文，
如果我们把它用连环图画把它画出来的话，
如果我哋将连环图将佢画出嚟嘅时候，
我就想到有四个图可以把它连在一起。
我就想到咧，可以用四幅图将佢连喺一齐。
第一个图是什么呢？
第一幅图系咩呢？
门徒在风浪。在里面，
门徒在风浪的里面，
那里很大很大的这个风，很厉害的这个浪，
那里画到很大的风和很厉害的浪。
那么在这个图的这一边，在山上，
在这个图的另外一边，在山上面，
我们的主跪在那里祷告，
我们的主跪在那里祈祷。
我今天下午在家里祷告的时候，
今天下午当我在家里祈祷的时候，
我说主啊，
我说主啊，
求你让今天晚上不管是在这里在哪里的弟兄姊妹看到这幅图画。
我说主啊，求你让无论在这里聚会或者其他地方的聚会呢，他们都看到这幅图画。
当我们在风浪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在风浪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在那里好像指望已经越来越绝望了，
当我们在那里好像越来越绝望的时候，
不要忘记在图的另外一方面，主耶稣跪在那里为我们祷告。
唔好忘记有另外一幅嘅图画提醒我哋，主耶稣跪喺嗰度为我哋祷告。
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多么令我们激励的一个图画。
弟兄姊妹，呢个系非常令我哋积极感恩嘅一幅图画。
第二个图画，
第二幅嘅图画，
门徒在海浪里面，
门徒喺海浪嘅里边，
每一个人的脸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害怕，
每一个人嘅样都系好紧张好害怕嘅。
耶稣在水面上向着他们走过去。
耶稣在水面上向着他们走过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现在在风浪里面吗？
现在你是不是在风浪里面呢？
在你的生活里面，
在你的生活里面，
在你的侍奉的当中，
在你的侍奉当中，
求主让我们看到在风浪的里面主耶稣向着我们走过来。
求主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风浪里面主耶稣向我们走过来。
第三个图画，
第三幅的图画，
门徒在风浪的里面，
门徒在风浪的里面，
看见主耶稣伸出手来把下沉的彼得从水里拉起来。
看到主耶稣伸手将下沉的彼得拉翻上来。
弟兄姊妹，你现在在再浮再沉吗？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在这里再浮再沉吗？
今天我们是不是落在那样的一种光景的里面？
今天我们是不是落在一种这样的光景里面？
不要忘记我们去抓主的手，
不要忘记我们要抓住主的手。
第四个图画，
第四幅的图画，
耶稣跨过船员，进到船上，马上就风平浪静。
当耶稣揽入呢架船里边嘅时候，马上就风平浪静。
最后两句话，盼望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
有两句话盼望能够成为我哋嘅鼓励，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耶稣说：“不要怕，是我。”
亦都是刚才我们读到的，不要怕，是我。
不要怕，
不要怕，
人生无常，
人生无常，
许许多多的风浪，
好好多多的风浪，
晚上，
在晚上，
天黑了，
天黑了，
忽然狂风大作，
突然间狂风大作，
海就翻腾起来，
海就翻腾起来。
主耶稣说不要怕，
主耶稣说不要怕，
不要怕，
不要怕。
今天我们从小到现在，我们太多惧怕的事情。
今日喺从细到大，我哋有太多害怕嘅事情。
我们怕黑，
我哋怕黑，
我们怕说怕鬼，
我哋怕鬼，
因为他们就是怕鬼，因为以为那是鬼。
佢哋怕鬼啊！
我们怕痛，
我哋怕痛，
我们怕死，
我哋怕死。
弟兄姊妹，我们什么都怕。
弟兄姊妹，我哋咩都怕。
但是该怕的我们不怕。
但系我哋应该怕嘅，我哋反而唔怕。
我不晓得大家。很熟悉，相信很熟悉这个奇异恩典这首诗歌。
我相信大家好熟悉的一首诗歌就是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第二节，
奇异恩典的第二节，
John Newton 他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
约翰牛顿写这首诗歌的时候，
他英文是这样说的，
他英文是这样说的，
It 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是神的恩典教导我怎么样有一个 fear， 一个怕的心。
他的原意就是说，神的恩典教导我有一个害怕的心。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f， 那个恩典使我的惧怕能够消散，
就是他的恩典能够使我的惧怕消散。
一句话里面两次提到同样一个字，
一句话里面同样提到两个字，
fear 害怕，
害怕这个字。
第一句话说 It 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是神的恩典教导我怕。
第一句说话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教导我去害怕，
神的恩典使我从害怕里面出来，
但是神的恩典又使我从害怕里面出来。
英文都是 fear，
英文都是这个惧怕这个。
那么在中文我想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一个害怕，一个是叫做敬畏。
其实我们可以将它翻译做一个是害怕，一个是敬畏。
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检讨我自己，
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检讨自己，
有许多过去的失败，
有很多过去的失败，
不应该说的话说出来，
不应该讲的讲了，
不应该做的事做了，
不应该做的事都做了，
不应该讲的话讲了，
不应该讲的
事讲了。常常很多时候自己非常的懊恼，
讲完之后很烦恼。
当我检讨的时候，
当我检讨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件事情非常的严重，
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的严重的，
我在敬畏神的事上，
我在敬畏神的事上面，
我还有许多的地方要学习，
我还有很多地方是要学的。
你记不记得我前天告诉大家，
你记不记得前天我告诉大家，
我把那个敬畏，
我将敬畏
放在跟神的关系上，
放在跟神的关系的上面，
就带出敬拜的生活，
就带出敬拜的生活。
当我们来到圣殿里面，
当我们来到圣殿的里面，
我们有个敬畏他的心，
我们有一个敬畏他的心，
我们就能够提升我们的敬拜，
我们就能够提升我们的敬拜。
当我们把敬畏，
当我们将敬畏
放在跟人的关系上的时候，
放在跟人的关系上面的时候，
就带出敬虔的生活，
就带出敬虔的生活。
今天教会需要有一个被提升的敬拜，
今天教会需要一个被提升的敬拜。
今天的教会，
今天的教会
需要有一个真正被对付过的带出来的敬虔的生活，
要有一个真正被对付过带出来的敬虔。
敬拜带出什么呢？
敬拜带出什么呢？
敬拜带出大使命，
敬拜带出大使命。
他们见了主就拜他，
他们见到主就拜他了。
耶稣就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给我了。
耶稣就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了给我了。
那个大使命是在他们见了主拜他以后才听到的，
这个大使命是当他们见到主敬拜他之后才听到的。
今天我们说要去普世宣教，
今天我们要去普世宣教。
我们常常如果忘记了这个宝座的同在，
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个宝座的同在，
我们今天很难看见神普世的心意，
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神普世的心意。
当我们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
当我们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
我们跟人际发生关联，
我们就跟人际发生关联，
我们就带出敬虔的生活，
我们就带出敬虔的生活。
敬虔就是福音预工，
敬虔就是福音预工。
当人家看见我们与众不同的时候，
当人家看到我们发现我们与众不同的时候，
他们就要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他们就会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回答他们，
我们要怎样去回答他呢？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敬虔生活，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敬虔的生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要怕，
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要怕，
但是我们要怕我们该怕，
但我们要怕我们应该怕的。
最后耶稣说，为什么不要怕呢？
主耶稣为什么说不要怕呢？
中文这两个字太宝贝了，
中文这两个字太宝贵了。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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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见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他是天地的主，
我们就想到他是天地的主，
他是掌管世界万物的，
他是掌管世界万物的，
海浪都操纵在他的手中，
海浪都操纵在他的手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最后这一段时间，
我们在最后这段时间，
我们想到这个神迹，
我们想到这个神迹，
跟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关系？
同今日的教会有咩关系？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同你同埋我有咩关系？
当我们今天活在风浪里面，
当我们今日活在风浪里边，
当我们今天害怕的时候，
当我们今日害怕的时候，
主说是我，不要怕。
主话是我，不要怕。
你愿意这样来到主的面前， 得着他真正的平安吗？
你是不是愿意这样来到主的面前得着真正的平安呢？
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
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
我们非常熟悉诗篇121篇，
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121篇，
我们都记得这一篇诗篇，很多人会背。
我们都记得这篇诗，很多人都识背。
我要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弟兄姊妹，那作诗的人，
弟兄姊妹，这个写诗的人，
这是上行的诗，
一首是上行的诗。
那么他在提到这时候，我要向山举目的时候，
他提到话我要向山举目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时候在找帮助，
因为他是找帮助。
为什么要找山呢？
为什么要找山呢？
我想我们中国人就很懂。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就
我们要找靠山，
我们要找靠山。
哎呀，某某人是我的靠山，
谁是我的靠山？
山是我可以靠的，
山是我们可以
靠的。这些犹太人也是一样，
其实犹太人都一样的。
看见山非常非常的雄伟，
他们的山非常的宏伟。
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相信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是在山脚下来看山，
他是站在山脚望这个山。
但是诗篇121篇的作者怎么说呢？
诗篇121篇的作者怎么说呢？
我要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呀？
他不是说我的帮助从山而来，
他不是说我的帮助从山而来呀。
他下面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
下面话他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因为他发现有一样东西比山更大，
因为他发现有一样东西比山更大，
叫做天地，
就是天地。
这个山算什么呢？
这个山算什么呢？
天地更大，
天地咪更大。
他看到一个更大的造天地的耶和华，
但他看到一个造天地更大的耶和华。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不要忘记，
让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是造天地行神迹的耶和华，
是造天地行神迹的耶和华。
今天晚上，
在今天晚上，
从外面的风浪，
从外面的风浪，
看到我们人生里面的风浪，
让我们看到人生在我们里面的风浪，
从外面的风浪，
从外面的风浪，
看到今天神家里面的风浪，
看到神今天家里面的风浪，
让我们再次认识这位主，
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的主，
他平静风浪，
他平静风浪，
他说是我，不要怕。
他说是我，不要怕。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你让我们经过风暴，
今天你让我们经过风暴，
可以向你唱出我们心里面的感谢的诗歌，
可以唱出我们心里面感谢的诗歌。
因为我心灵得安宁，
因为我们心灵得安宁。
我们可以唱出来说，主啊你真伟大，
我们可以唱主啊你真伟大，
主啊我们实在向你敬拜，
我们主啊我们实在向你敬拜，
感谢你，
感谢你。
今天晚上，
在今天晚上，
你再一次借助你的话向我们发出提醒和挑战，
你再一次藉着你的话向我们提出提醒和挑战。
主啊，我们有许多的观念需要在你的面前重新整理。
主啊，我们有很多的观念需要在你的面前重新整理。
我们很软弱，
我们很软弱，
我们很失败，
我们很失败，
我们常常跌倒，
我们常常跌倒。
主啊，让我们不去懊恼，
主啊，不要让我们只在这里懊悔。
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让你更增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你能够更加增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的兴旺使我们衰微，
你的兴旺是我们的衰微，
你的增加使我们的老生命减少，
你的增加使到我的老我减少。
主啊，我们带着一个迫切虔诚的心来到你面前，
主啊，我们带着一个迫切虔诚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平静我心中的风浪，
求你平静我们心里面的风浪，
求你平静我们教会的风浪，
求你平静我们教会的风浪，
让奋心会真的成为属灵的奋心，
让奋兴会真的成为属灵的奋兴。
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还要给弟兄姊妹一个机会，
我还要给弟兄姊妹一个机会。
今天晚上，
在今天晚上，
不只是看见我们身上的一些风浪，
我们不单止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风浪。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全世界在风浪的里面，
今天全世界都在风浪里面。
你愿意在主的面前这样向主说，
你愿不愿意在主的面前这样跟他说呢？
主啊，让我从今天开始，
主啊，让我从今天开始
成为一个安慰的使者，
成为一个安慰的使者。
今天这个世界需要安慰，
今天这个世界需要安慰，
今天这个世界需要平安，
今天这个世界需要平安。
不管是在这个地方，
不理你是在城镇，
或者是在其他听转播的一些教会，
或者其他听转播的教会，
请你现在低头在祷告的时候，
就请你现在低头祷告的时候，
在主的面前，
在主的面前，
请你向着神回应，
请你向神去回应。
我愿意做一个 使人平安的人吗？
我愿意做一个使人平安的人吗？
带着我的职业，
带着我的职业，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过去让它过去了，
过去的又让它过去了，
让我从今天开始，
让我从今日开始，
我愿意在我的岗位，
我愿意在我的岗位，
在你给我的身份，
在你给我的身份，
成为安慰的使者，
成为一个安慰的使者，
让人从我身上听见耶稣的福音，
让人能够从我身上面听见耶稣的福音，
也让人在我身上看见主的荣耀，
也都让人在我身上面看到主的荣耀。
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
这个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
但是我愿意让你有机会向神表示一下，
但我愿意让你有机会向神去表示，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
我愿意把自己摆上，
我愿意将自己摆上。
今天是一个很混乱的世界，
你说今天是一个很混乱的世界，
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我在这里，
我愿意成为一个安慰的使者，
我愿意成为一个安慰的使者，
我要做传平安福音的人，
我愿意做一个传平安福音的人。
我能够代职我就代职，我全职我等候主的差遣，
我能够代职我就代职，如果能够全职我就等候主的差遣。
代职全职不是最重要，
代职和全职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余下的生命在主的面前被主用，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余下的生命怎么能够被主用。
世界上的人通常会说人定胜天，然而终究我们无法胜过，我们人活在自然界的定律当中，但是神不是。耶稣既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这个世界都是借着他而造的，所以他超乎万有。不知道你听了今天的胜过自然定律的神迹之后有没有什么收获，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和分享。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真正